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5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全球股市暴跌，中港或面临另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奥运羽毛球男双央视中断直播。Now 新闻同港台唔敢提台湾胜出。流亡澳洲的许智峰接受本台专访。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同战友再会。详细的新闻内容，受到日元汇价反弹平仓、美国经济数据转弱等因素影响，全球股市进入动荡期，周一更陷入黑色星期一，但中港股市跌势相对较轻。有分析认为，两地目前受惠于美元转弱、人民币转强，而在原有低位徘徊下稍有喘息的机会。又指现时仲未确定金融风暴重临，除非欧美经济全面步入衰退，为届时如果中港持续受到政经问题夹击下，恐比以前更难翻身。听下夏雪报道。
全球股市星期一动荡加剧，惨遭血洗，其中亚洲股市成为重灾区，日本灾情最严重。日经指数曾经跌超过 13%， 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两度触发熔断机制，收市报31458点，暴跌4400几点，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同一日，欧美股市亦都集体大跌几百点。综合市场对于今次股灾的分析，普遍认为主要同三大因素有关，包括近排日元升值导致利差交易平仓潮、加剧资产卖压，同埋中东局势升温等地缘政治影响。另一大主因系美国最新公布嘅七月经济数据硬着陆，令人大失所望，包括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按年只系增加120,000人，远逊于预期嘅200,000人。而且失业率意外咁连续第四个月攀升，达到4.3%，创2021年疫情以嚟嘅新高，触发萨姆规则，亦即系失业率三个平均值比过去12个月低位高出0.5%嘅时候，意味住经济步入衰退。同时，萨姆规则亦都成为咗美国各大社交平台热搜词，热门程度超过 AI 和英伟达暴跌的话题。至于中港方面，跌势就相对于日韩台较轻，是不是代表两地可以避过今次的股灾呢？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向本台分析说，两地的股市只是暂时见到喘定。
日本和美股这些市场，甚至乎台湾呢，你是由新高那里跳上来，但是港股已经跌了一半了，即是我们已经被人家跌了先。咁所以而家嗰個跌幅相對細一啲，另一邊就係當然同人民幣都有關係嘅，因為今次嗰個源頭喺美國啦，亦都市場憧憬美國會減息啦，咁所以令個美元轉弱，咁大家見到就係人民幣由嗰個低位回升翻啦，去到7.12對人民元，咁呢個係有利翻內地，即係穩定翻個金融市場。而人民幣嗰個表現同港股係都直接掛鈎嘅，咁人民幣轉強咧，其实是有利翻港股即系由低位传递。
颜宝刚相信而家嘅股灾系周期性问题，暂时未称得上金融风暴重临。相信美国同埋日本有能力修复失地。不过对于中港嚟讲，由于近年受累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中西关系恶化，以及楼市同商贸发展衰退等内围经济结构问题，长远削弱咗防守能力。又直言并不是好似官方所愿纯粹美国减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又说如果外围经济真的陷入衰退，香港的复原能力必定差过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在巴黎奥运为香港赢得首面金牌的剑击手江文蔚，他的个人政见立场连日引起港人讨论，特别是在网上流传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论文，形容十年前的占中祸害极大后，更令不少港人壁垒分明。有评论指 不少港人无法接受他和建制阵营的紧密关系，因此难以再给予支持。而今次事件亦是对港人好好的提醒和警惕。听下宋子杰报道。
江文蔚在巴黎奥运女子重剑赢得金牌，令不少香港人雀跃，但随着他过往和建制阵营的渊源陆续曝光，就令到香港由原本的全城掌声变成对立。有网民认为，无论运动员的政治立场是怎样，他们的刻苦努力都值得尊重。但亦有网民反驳，说江文蔚多年来一直靠拢建制，包括同参选香港律师会的亲建制成员对谈，担任保安局论坛的演讲嘉宾，更是建制组织香港精英会的执委，认为情感上不能够给予支持和祝贺。日前网上流传一份他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的法律硕士论文，文中形容十年前发生的占中祸害极大，遗患深远，又指港区国安法可以完善一国两制，修补法律漏洞，借完善选举制度化解反中乱港势力夺权。在论文被广传后的星期日，江文蔚就透过社交媒体宣布告别全职运动员生涯，并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装备自己回归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其后在 Facebook 个人专业发文，提到十年前他和江文蔚见面的情景，并指对方支持一国两制，并将一国置于两制之上是天经地义，并且形容那些流亡海外的香港人攻击江文蔚是卑鄙，一事无成，令人作呕。不过除了叶刘淑仪，香港官场、亲建制人士以至香港的中共喉舌都未有再高调为江文蔚护航。对此，政治学者黄伟国认为，几日之间由全城欢腾变成公关灾难，令到港府倾向将事件冷处理。
特别是当江文蔚那篇即是一国两制选举人民大学论文出来之后，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公关灾难，亦都好怕可能由官方一手建立的形象会毁于一旦。咁所以你会见到突然间点解官方会同江文蔚好似个关系突然间由一个好热烈、好热切，变成一种好冷淡、好冷漠。可想而知，今次江文蔚露底事件，真系对于特区政府对江文蔚本身嘅形象咧，都系造成一定嘅一个重击响度。
时事评论员钟建华指出，嗰篇论文嘅内容令人反感，即使江文蔚喺运动场上斗志可嘉，就算曾经支持他的人都可能会改变立场。
那篇论文呢，事实上是在这里吃香港人的人血馒头，完全呼应权势和中共那套论述方式。他写的东西 再回看他那个过去十年的轨迹的话，很难再去即是好像他拿金牌那一刻那样去支持他。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
钟建华又认为，今次事件是对香港人的一种警惕。
这个不是黄和蓝的问题，即如果有人透过他自己的体育成绩去建立一些政治的资本，然后说一些这么扭曲、这么歪理的说话，但是表现出来就要样样讨好，那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钟建华说，经过今次事件，更加印证政治和体育完全无法分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相隔三年，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奥运，台湾的李洋同黄齐麟再次在决赛击败中国的对手，卫冕羽毛球男双金牌，亦都是台湾在今届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两位选手感谢在场支持者打气，然而现场却有大会保安同不明人士没收同抢走台湾支持者的白纸板，亦都有大妈一直监视同举报。听下李荣添、陈家杰报道。
黄齐麟加油，李阳加油！啊，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恭喜！
喺巴黎嘅羽毛球场外面，大批台湾嘅支持者等候两位为台湾争光嘅选手出嚟。
很正向的鼓励，还有后面教练一直告诉我要相信自己，所以。真的很开心能拿到这面金牌，
辛苦辛苦。
李阳呢？
这位金牌。就其实像齐麟讲的，其实第三局我们其实感觉有点累了，然后体能有点下滑。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感谢现场所有观众跟支持者嘛。
的确，伦杨佩在这场决赛对战头号种子中国的梁伟亨和王闯先取得第一局，但在第二局被攀平。到决战第三局，双方中段一度交着，打到最后阶段都只是一两分的差距。最后伦杨佩取得关键一分，以局数2比1成功卫冕。而中国的梁伟亨和王闯亦勇夺银牌，铜牌就由上届季军马来西亚的组合夺得。由于台湾不能够以中华民国名义参赛，所以只会升起中华台北的奥委会旗帜，以及播放中华民国国旗歌。现场有大批观众合唱。
这一次因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的真的非常多，所以能再次站上颁奖台，然后又可以让国旗歌在会场去做播放，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的确，不论场外或场内，都有大批台湾人支持。但根据官方或者现场观众拍摄到的片段见到，在台湾赢出之后，场内有球迷拿出台湾地图的手工艺品，被坐在后面的不明人士抢走。
因为我四强赛也有去，然后四强赛的时候没有看那么清，然后我这个有带进去，然后今天是被没收。
什么人没有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注音
注音符号。
哦，
对，然后有画到这个图案的也被行，都被没收。
哦，你说有台湾图案？
有台湾图案都被没收。
Annie 亦讲出大会对台湾人连安检都特别严厉。
这个旗帜的话是在比赛的开始之前，然后整个被拿到他们的奥运的小黑屋里面，然后被收走，然后他就说他们要 verify 这些文字是不是跟台湾有相关，然后之后才能还我。
嗯，
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然后我们是台湾，我们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嗯、所以呀，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哦。
有人在场馆里面拍摄到有中国女士不断指挥场内保安没收哪一些旗帜或者纸牌，她报出会场之后就拍摄场外的台湾人。奥委会规定在场内不能够展示有关台湾的标语或口号。在上星期的四强赛事，已有小粉红抢去写着台湾加油的台湾地图制品，羽毛球馆于是加强安检，保安更加会用翻译软件扫描标语和横额上面的文字。台湾驻法国代表吴志忠话：球迷的待遇非常不公平，只有对手是中国的时候才会被这样对待，已经向国际奥委会反映。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荣添、陈家杰报道。
连续第二届奥运羽毛球男双出现两岸大战，中国和台湾民众极度关注。台湾全程网络免费直播赛事，但由于台湾比较敏感，中共的党媒中央电视台选择性中途插播，全场只是播约40分钟，到中国落败后更立即终止直播。而港媒则跟随中央的步伐，其中 Now 新闻和港台在赛后的简讯只是报道中国取得银牌，绝口不提台湾夺金。一众小粉红在网上为中国队抱不平，指责裁判不公致中国落败。听下中广正报道。
金牌争夺战周日晚上10点几开始，台湾从北到南，包括台北车站大厅、台南、高雄，甚至里扬老家金门，都聚集过千民众隔空为里扬同王齐麟打气。王齐麟胜出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台湾人的支持表示感谢。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不管我们之前就是表现得如何，但很开心能把大家的心团聚在一起。
大陆民众一样紧张这场赛事，但能否观看直播却成疑。央视上周在小组赛另一场中台对决已经没有直播，今场决赛该台一直迟疑不决，到傍晚才大逆转临时宣布会转播。但有趣的是，根据多间台湾媒体报道，央视在中国落后的第一局没有直播，直到第二局看似中国有领先才开始转播。但到输了决定性一球时，评论员草草结束直播，颁奖礼亦没有播出。据统计，全场76分钟赛事，央视只直播了40几分钟。三年前东澳男双中台大战，伦杨佩打败中国组合，央视播到颁奖先临时切断画面，网上批评央视今次效率神速。香港传媒亦配合北京步伐，捞新闻台赛后以推播方式报道梁王组合赢得银牌，但就没提哪个是金牌得主。官媒港台亦绝口不提中华台北台湾，甚至李阳或者王齐麟的名字。而 大公报的简讯同样没有提金牌得主，之后另一则就将中华台北称为中国台北。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虎表示，三年前冬奥央视到颁奖才切断画面，今年演变为只转播一部分，代表这三年来习近平对国内危机感大幅上升。
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自信说怕打输球以后对中国人民的号召力受到伤害，所以才会在昨天以前挣扎到要不要播不播，到底要播体操还是播这个。他明明所有人都想看这个，他也明明知道，可是他就故意在那边要播不播。所以一旦对可能会打输的，不如我就不要再播了，这个会让习近平更容易变成人民讨论的笑柄。
有小粉红替央视辩护指，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轮洋政治立场是台独。在微博亦有不少人将中国落败归咎于裁判不公平，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有网民批评指，中国的王闯三次明明是界内球，但被裁定界外，质疑裁判你亦是台独吗？在央视新闻微博有留言，恭喜中国队包揽羽球男双金银牌，将台湾聘入中国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英国爆发自201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各地过去一周至少有数以十场示威，要求政府处理非法移民问题，部分演变成骚乱，出现抢掠和纵火，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被捕。有疑英的香港学者认为，非法移民问题只是伪命题，示威者主要是宣泄对社会不满。有前港警认为，英国这次骚乱的示威者不能够同2019年的香港抗争者类比。听下梁永康报道。
英国右翼人士发起的示威过去周末在全国遍地开花，要求政府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位于英格兰东北的新特兰星期五先有示威者聚集和向警署纵火，示威浪潮星期六更蔓延至曼彻斯特、列斯和英格兰西南部的碧仙图等地。星期日在南约克郡的洛达咸亦有类似示威，示威者包围一间据称收容难民的酒店，并向防暴警察喷灭火筒、投掷杂物，甚至一度打烂玻璃进入酒店。英国港人组织港援呼吁，住在政府住宿的香港寻求庇护者，如果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可以联络他们寻求即时协助。英国多地大规模示威的导火线是上星期一马西塞特郡南港一宗造成三名女童死亡、十人受伤的持刀袭击案。事后社交媒体出现假消息，说行凶者是一名穆斯林，引来大批示威者包围一间清真寺，成为今次大规模示威的首场骚乱。上任只是几个礼拜的英国首相司纪贤面对首个政治危机，星期一和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后，向传媒表示将设立一队由专职警员组成的常备军应对示威。
Whatever the apparent motivation, this is not protest. It is pure violence, and we will not tolerate attacks on mosques or our Muslim communities. So,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will be visited on all those who are identified as having taken part in these activities.
研究英国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分析指，难民问题一直未有对英国的经济造成显著影响，而且穆斯林和其他族群在英国一直大致和平共处，今次可能是有政治势力趁新政府上台之际，以非法移民议题煽动一直对社会有不满情绪的本地人，以动摇新政府的管治。
可能他是做一些朝不保夕的基层工作，生活没有保障，或者甚至是连生活都成问题。同时间也可能亦都是网络世界的一些言论，再加上可能是他们面对着自己日常生活的问题处境处理不到，那就要找一些代罪羔羊，那可能这些所谓新移民议题，那甚至是这个穆斯林议题，其实成为了他们发泄的对象。
虽然这一波示威的主族是反移民，然而本台记者星期六在列斯示威现场观察，示威者并没有针对在场华人。不过黄伟国表示，极有组织会不断寻找针对的目标，提醒在英港人要留意事态发展。前香港警员钟荣因为不满反送中运动期间的警暴问题而离职，他批评英国警方未有对暴力示威者严正执法，而人群控制战术和装备亦都明显不足。他又认为这一波骚乱中的暴力示威者和香港的抗争者不同。
冇組織、冇紀律，見人就打，呢啲都係暴徒嘅行為。無差別攻擊純粹係發泄對社會嘅不滿。呢啲暴徒啊，都係飲醉酒嘅情況之下作出攻擊啊咁樣啦。香港示威者嚟講，絕對好少見到酒精或者毒品出現喺現場噶嘛。同埋示威個紀律性同組織性咧，遠遠不如香港。
司紀賢早前已經宣布，由於預期將有大量被捕示威者提堂，將安排部分法院24小時運作。重拾处理2011年全国骚乱嘅做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流亡3年半嘅许智峰，算系少有仍然公开发声嘅前立法会议员。本台记者专程到澳洲，了解许智峰嘅新生活，同窥探佢内心鲜为人知嘅一面。表面睇嚟，佢当上律师，又加入政党，生活顺利，但原来佢觉得自己冇好投入外国生活。一辈子的志向都停留在2019年，他每日都在思考怎样为香港发声，心系战友，他亦都对家人深感愧疚，觉得伤害了家人。听下纯音报道。
这个都算是我在这里最轻松、最喜欢做的事咯。由细到大都中意音乐，咁好多人一起玩嘅时候，一起专心做音乐，个感觉系好开心，可以摆低啲烦恼。
六寸仔出身，后嚟喺城大读法律嘅许智峰，毕业后就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20几年嚟兜兜转转，直到3年几前流亡嚟到澳洲做翻律师。他说一切就好像命运安排。
我在这里就做民事和商业法多一点的。都几令我意外的，因为大陆人多数都找回讲普通话的律师。但是 有一部分的大陆人呢，他会特登来找我，因为他申请政治庇护。政治庇护里面他提到就是在中国国内受到迫害。他对我没办法相信任何的华人律师。要適應一下呢度啲法律界或者法庭嘅文化等等啦。咁譬如會有啲同香港好唔同嘅地方，咁同埋喺法庭嘅時候，佢哋比較輕鬆啲嘅，即係香港係再嚴謹啲。咁所以喺低級啲法院，佢哋甚至唔使起身，可以坐低喺度同個官講嘢。咁呢啲文化都係我好要適應一下。我成日俾個官叫好多次，你坐低得㗎啦咁樣，係啊。今日嚟咧要見一個議員。
佢仲加入咗澳洲自由黨。间唔中去议会同议员见面，呢日佢就约咗自由党议员阿 Ben。
以前就系我哋咁样，你天大你见我哋而家啱啱好调翻转，即系试下今次我哋喺民间，我哋点样组织民间公民社会嘅力量去影响翻议会，咁呢个都系我哋擅长嘅嘢。以往我哋都知道个议会嘅运作系点样。
离开香港，从来唔系一个容易嘅决定。
我話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已經好幸福噶咯喎，又唔使流血，又唔使坐監，咁仲想點啊？係咪？咁我話我哋有身位，唔係應該繼續做咩？咁我冇應承屋企。我問翻啲小朋友嗰陣好細個啦，嗰陣2019年即係點過咧？佢話就係成日見到媽咪成日喊住咁望住電視咯，爸爸就喺電視裏邊咯，就係咁樣過。咁所以都會心痛佢哋嘅。講起嗰陣都可能會一齊喊一齊祈禱嘅，係到2020。我在那年才決定離開，因為經過國安法，我感受到遊戲規則不同了。
內心有沒有其實曾經都有一些都愧疚，好像或者經常擔心自己。
到後來真的到我被人拘捕了很多次，或者2019年是跟香港人一起在街上面抗爭的時候，經常都要睡警署，經常都整身都是胡椒噴霧，整身催淚彈回來的時候，見到家人嗰種擔心，先至開始令我真正意識到，原來真係傷害咗家人。
冇嘢緊要得過一家人可以喺澳洲團聚。表面睇呢幾年許智峰嘅生活都好順利，做到律師，得閒玩下貓，同個女學下大提琴。但係打從心底入面，係咪真係放得低呢？
我感覺我冇離開過佢哋，即係我個位置唔同咗，但係。呢3年嚟， 如果你調翻轉頭諗，可能我冇投入過喺外國嘅生活添，我的心態仲好似個人仲喺香港咁，即係每日諗緊有咩可以幫香港發聲嘅咧。我覺得我成世嘅志向都留咗，好似停留咗喺舊年咁。咁所以我冇慢落嚟，亦都冇停低，都冇因為離開咗而過啲好舒服嘅生活啊，就慢慢唔記得咗香港。咁所以我覺得仲係為香港拼搏緊嘅時候，我就唔會令我有好大嘅愧疚。
正因為望住身邊一個個戰友喺獄中受苦，許志峰唔敢慢落嚟。呢三年幾嚟，除咗揾到自己嘅定位，亦都不時喺社交平台批評時政，接受外媒訪問等。二四十七人案就是他最牽掛的事。
希望有生之年都仲可以即係見到他哋一面啦。無論喺光復咗喺香港又好，或者海外都好，咁希望都等到呢一日。
跟住落嚟有幾則新聞簡訊。2021年7月1日，香港铜锣湾苏共爱梁建辉刺警案当晚，一名23岁装修工人被指在连登讨论区的相关贴文下留言，被控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他否认控罪。案件周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辩方力陈被告容昌明无犯罪意图。被告曾经在警方录影会面中指当时大量的连登用户嘲笑受伤警员和支持刺警者，他为了融入环境，加上以为匿名无需负责，但强调没有意图煽动他人攻击警员或将留言实现。屠龙小队等成员涉设置炸弹案，控方周一继续在高等法院结案陈词，提及警方从被告赖振邦的手机中搜获放在华人书院桥底的炸弹照片。至于被告许湛荣，曾参与台湾军训，行山试枪同试炸弹，知道有军火。另外被告刘佩莹有份管理屠龙的众筹 Telegram 频道玉龙，并撰写文宣指其控罪涉及危害他人性命，并以众筹意图强迫政府、国际组织或恐吓公众人士等。控方强调陪审团需要单独考虑各被告的控罪和证据，逐一判断各人是否串谋中的同谋者。中国运动员在今届巴黎奥运已经夺取20面金牌，但以往政府或者地产商频频送楼给奥运金牌运动员的消息却很难听得到。有学者指出，这个进一步反映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紧绝，债务困扰，已经没有能力作出奖励。现任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司副司长、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自2023年初调职后鲜有公开露面。他的妻子汤天宇周日在微博账号发帖透露去年6月确诊患癌，并贴出多张两人疑似在病床上的恩爱合照。他留言地说，生命只有一次，死里逃生。他表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决定牺牲隐私和分享抗乳癌的经历，希望给有需要的人作为参考。孟加拉周一发生政变，陆军参谋长扎曼发表电视演说，国营总理哈西罗辞职并已经逃至印度，将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孟加拉。之前几个礼拜，孟加拉全国各地发生警民流血冲突，抗议哈西罗暴力镇压学生示威，但在周日警民冲突已经造成近100人死亡。哈西罗在上月初刚访问完中国，并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见面。他的访华行程主要是延续习近平2016年访问孟加拉后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